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文辉给你打招呼，欢迎你收听无限飞行号节目。
是的，不能够让罗文辉一个人跟您打招呼，我们是共同飞行共同的伴侣嘛，哈、
啊、谢谢你。
所以我们在这边一定要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好好的来同行，所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同行者，所以我
是刘
佳音。
你是重要的刘佳音。
我是重要有重量的刘佳音。
你很介意你自己的体重吗？
没有，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呢会很有印象，每一次讲到重量就会想到我。
人家会误解误会，以为你真的很胖，其实你一点不是。
真的一点不是一点儿，而是很多。
真的不胖、
啊、还好还好，反正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今天还在讲说，哎，有许医师在佳音的身边一定可以更健康，这样。
是是是、嗯、许医师真的是非常苗条的啊。
是的，有苗条的许医师在当中帮我们把这个平均数可以拉低一点。今天我们就会有许医师和我们继续呢分享这个养生保健的知识。在专题讲座当中他会讲到甲状腺的问题啊。
嗯，
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继续和听众朋友呢先来讲一讲呢长期卧床的病人，我们在这个护理的上面有一些方式方法。之前呢讲到了好几种了，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会继续和您分享
啊。今天我们特别会谈到就是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
嗯，
那么现在在香港呢不叫痴呆症了，就叫认知障碍。
嗯，认知障碍就是对我们认识的事情或者知道的事情呢有一些不顺利的情况。
是是是。
嗯，所以其实呢有一些如果说是患这个认知障碍症的朋友，他又是呢长期卧床的，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照顾他们呢可能就要更格外的要多一些留意了。
是的，特别是就是留意他们在脑筋方面的思想方面的护理啊。
嗯，
比方呢你要根据他到底他有没有念过什么书呢，根据他的文化的层次，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爱好，而采取个案化的康复措施就比较好了。
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对，
要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法。
嗯，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照本宣科这样的把所有的认知障碍或者说老年痴呆有问题的这样的卧床的病人呢、嗯嗯、一并处理，不行
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比方呢就要着重加强他的记忆思维能力的训练，这个是重要、
嗯、
因为他的脑子思想啊认知障碍所以要
开始出现毛病了。
对了，注重这些方面，比方呢让他每天读读书啊，看报纸，写字，还有呢读完书以后呢要再说一遍，哎，到底你读了什么，说说这个书的内容、嗯、啊。
是，那这样呢就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呢去陪伴他们，不单只是卧床休息，而且呢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思考思维能力、
嗯、
这样对病人呢近期遗忘的一些症状的恢复呢是很有帮助的啊。
是的，
常常问问他们，哎，刚才我们说什么来的，我们看什么电视来的，读过报纸的新闻什么内容来的啊、
嗯、
这样子。那这样呢对于肢体有活动障碍的这样的认知障碍的病人呢，我们就要呢更多的贴心的处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的是的，或者呢有些老年人呢喜欢看什么戏曲啊，哎，就让他们多看或者多听啊。
嗯，好，那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就在飞行号医馆请进许医师和我们分享甲状腺疾病。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徐医师您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听众朋友讲一讲甲状腺的问题。
嗯，好。
上一集呢，我们就讲到甲亢，那么这一集呢，相反的，我们来讲一讲甲减，好不好？
嗯，好啊。
很多听众朋友在短信当中呢，有提问说甲亢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治疗，
嗯，
也有相当一部分听众朋友讲到甲减的问题。
嗯，
那么这里呢，有一些朋友就说，哎，甲减病症当中啊，中药是怎么样能够在当中来调理呢？是不是要终生吃药呢？那这个话题呢，也带出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啊，甲减的问题。
嗯，
我记得您在上一次讲到甲亢的时候呢，
嗯，
就说其实是不是终身吃药呢？其实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跟负担，
对，
反而是认识这个疾病，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最重要。
对，其实我们对药物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我们不要凡事有病就是老是想着吃药。
嗯，
其实我们要想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比如说比较自然的方法，就是利用饮食，
纯天然的饮食，
纯天然的饮食去调理身体。因为身体出问题，那肯定是他自己身体的调理出现问题，比如说你的条件不符合身体，或者说你对身体一个消耗大过他自己可以承受的，那时候我们要去调理身体的功能，而不是用药物去制止它，或者是干涉它，这样对身体反而是一种伤害。
所以其实药物可能有的时候只是治标而不治本啊。那么您上次讲到说这个甲状腺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嗯，
一定是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出现了问题，
出现需求的问题。那我们说到甲亢嘛，
嗯，
那为什么加减呢？因为有的人他是因为甲亢，他用药物去抑制那个甲状腺的功能，然后就造成药物用的太过火，然后就造成他身体从甲亢变成甲减。
也就是说我本来是一个甲亢的病人，
对，
但是呢我经过服药了以后呢，这个药量的关系影响到我身体里面出现状况，变成甲减的病人了。
对，打击对身体打击太大，它变成是甲减。
哦，
嗯，
所以这个怎么样得了甲减的疾病呢，是要从这个点上去认识。
对，你要去根源上去看看它是没有药物情况下就出现甲减，还是说它是因为
药物控制而出现的情况。
对，一甲亢变成甲减。
那所以其实有两种。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你用药物用了以后变成甲减，那就要去检讨一下用药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说他身体没有什么经过什么医治，他就本身一出现就是甲减，那这个一般我们考虑都是身体比较功能太低下了，或者说身体太寒凉了，或者说身体太虚了的情况下，它就会自动产生一种甲减的现象。
是，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为什么得了甲减啊，这个问题上面呢，来排除你所认识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6898的听众朋友帮自己的女儿来询问，他说女儿25岁了，几年前得了甲减，一直在服用药物治疗，现在呢，很想知道呢，有什么要注意的，从中医这个方面有没有更安全的疗法。那我相信在妈妈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呢，她其实对于现在女儿所服用的药物呢，可能也有所保留。
对对，
那么她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治疗方法，徐医师在这边呢可以为她来稍微的讲解一下。那另外呢，我看到呢，其实甲减呢，多数的病人也好像您上次讲到甲亢的病人一样，多数是女性。
对，女性比较多，女性一个就是饮食若不好，不小心呢，就会造成贫血。那这个是身体的机能的根本的需要，让它营养供应，让血液的制造的出现问题。那血液的制造当然跟你的饮食有关，你的饮食不对，或者说你没有时间让身体造血，比如说你晚上不睡觉，或者休息不够，或者工作太疲劳，这些都会产生我们的造血功能也跟着就跟不上，然后就会产生甲状腺的问题。
我打断您一下，徐医师，上一次您讲到甲亢的时候呢，就说到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月经而造成的贫血的情况，
嗯，
那么甲减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原因缘由吗？也是因为贫血吗？
也可能它是因为一种身体的虚弱嘛。其实我们身体本身的功能是具有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的功能，我们本身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它好或者坏，其实身体本身它会调节好的，但是如果说它身体调节不来，肯定是你对它的提供的条件或者说你提供的营养它出现问题。身体本身就有这种能力去维持甲状腺的运作嘛。
是，所以按照您这么说法呢，这个手机尾数9049的听众朋友，他就说到自己呢，结婚几年了啊，现在31岁，也是呢，这个月经的情况呢不太好，所以现在呢，一年半之前呢就查出来有甲减的情况。
对。
那么这个情况可能就跟您所说的啊是比较类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能够调理，因为呢，结婚几年了还没有生小宝宝，所以他特别希望呢，这个身体能够呢调理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可以做妈妈。
嗯，因为你参考他所说的他身体的症状，你会发现他身体是一种比较虚弱的嘛。
嗯，
因为他喜欢素菜，又喜欢吃辣，那说明说他的那个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很严重的偏差。因为本身素菜它要吸收那个蛋白类的东西，它比较缺乏，然后再加上吃辣会破坏造血，那所以说这个它当然它的营养供应出问题，所以他是说他的血管比较细啊，从小比较怕冷啊，手脚冰冷啊，这很明显他的身体的机能是非常低下的。
是，甚至于他说到这个月经可能一个半月啊才来一次，这个周期比较长。
对，周期长也说不说他不够血用嘛。
对对对，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他提了三个字，运动无。
运动无，对对对。
是，
其实运动跟我们的营养吸收是一种相辅相成，就是说你如果 有一定的运动，那你身体就会吸收的好一点，就是说你有干活你就肚子饿，你不干活你肚子就不觉得饿，就是说你的消化肯定是停顿下来。
嗯，啊，这样的情况真的是有点令人担心。
对，
另外呢，手机尾数0946的听众朋友说，她正在怀孕5个月，那么现在呢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呢在抽血的时候呢就查出来有甲减的情况。那么这个也是令到她非常的担心。有一点她讲到，她说自己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希望许医师能够给她一些的意见啊，建议她是不是在药物上面可以要换一换，因为他现在正在吃西药来减低自己这个甲减的情况，因为正在怀孕嘛，所以顾虑也比较多。
对对对。
嗯，这个方面许医师是不是共同的能够帮助这两位的女性能够讲一讲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担心。
那些药物方面我就不能提供意见了，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那些药物的功能跟他的药物对他产生的反应。那其实我还是始终是建议他说是从饮食方面去调理，就是说你要有正常的饮食，你不能吃一些特别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很多那个加工过的食物啊，或者说有些煎炸的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上火的食物，这你要去考虑，因为一上火也不行，那太过寒凉也不行，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怕肥怕胖啊，怕脂肪多啊，他很多时候他都不吃，那这个也是身体更加寒凉也是一个问题。
您讲到这个寒凉也不行，然后呢吃辣的也不行，怎么听起来煎炸也不行，上火的也不行，听起来跟甲亢是很像的一些的认识。
对，其实我们身体需要的是中间的，就是比较不寒不热不燥不湿的一些情况下的食物。那我们一旦尽量是用蒸啊煮啊，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所吃的粗粮啊或者大米啊这些，还有就是说我们古人所吃的一些东西，都是比如说猪啊鸡蛋啊这些比较不会上火的东西，那身体才不会产生有所偏颇。
嗯，所以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的话呢，
对，
都不对。所以其实饮食上呢是如果大家能够调整到在一个中间的地方的话，那么其实两样都得到治疗了。
对，因为中国人的宗旨其实是一种中庸之道，就是我们采取一个不偏不倚，就是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比较偏中间的比较安全一点。那所以说你食物调理你照着这个原则，就是你不偏， 就是采取中间路线，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明白您的意思了。所以其实呢，不管是甲亢也好还是甲减也好，在饮食上在运动上面，如果呢都能够采取一个正确的指引的话呢，其实这两种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
对啊，其实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工作我们也不想太累，但是我们也不想不干活，那运动也不想运动的太激烈，但是也不能不运动，对不对？那睡觉也不能说老是睡觉不醒来干活，也不能老是干事情不睡觉，这都是一种比较偏颇的一种现象。
好，那么这个呢是针对呢就是从根本上身体出现了甲减的情况啊，那我们呢要认识和理解的。另外呢有一位河南的听众朋友呢，他所讲到的情况就跟刚才您分析的甲减的形成原因是一致的了。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说到自己呢是一位姊妹，今年30岁。那么我们抛开他饮食方面先不讲，他讲到了一点，他就说我曾经啊去年的时候呢上班可能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得了甲亢。那么5月份呢喝了131放射点，后来呢就成为甲减了。那么现在呢慢慢在恢复指标，今年过了年之后呢睡觉呢一直觉得这个腿发麻，白天呢又坐在凳子上呢还是腿发麻，肩膀发麻，头皮发麻。听了您的问题之后呢，怀疑自己也是颈椎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自己呢他现在的问题发给您呢就说常常觉得自己很累，那么甲减前呢就比较胖，肚子上面的肉比较多，体寒造成的吗？还是因为药物造成的甲减的情况呢？应该如何来调理呢？
其实我们说过甲亢本身就身体也是差嘛，那你身体差你不去帮他，你完了把它压低的功能，那就变成甲减，其实都是身体从头到尾都没有好过，就是都是差。
这个是典型的就是由甲亢变成甲减的情况，药物压制。
对，你根本身体从开始甲亢到甲减，其实身体都是一直保持一直很差，然后你又搞到它越来越差，因为你变成甲减以后，你的身体的功能更加低下了，那开始血液循环开始出现问题，气都没有了，所以就开始发麻了。
这个发麻，身体方面各方面发麻，其实并不是颈椎的问题，而是说
不一定颈椎问题，它本身的气
药物的问题，
对，要产生它的气不足了。
这个是气不足了，那么补气
都不行了。
补气的话，我跟您学习，是不是这个位朋友应该是可以喝一点黄芪水来补一补气了？
对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喝一点黄芪水，然后我们要在还是到饮食方面去着手了。
饮食方面着手，他现在这个情况是过于寒凉和没有气了。
对，没气，寒凉。
那应该是怎么样去补一补呢？如果是甲减的朋友，好像比例上来讲应该都是比较寒凉的。
对，比较寒凉，比较更加低下了。因为本身如果不是药物没有使用之前，本身已经低下了，然后使用了药物以后就更加低下。
是。
那有的人他即使不是药物产生的，他也是因为太低下，他身体真的是没办法抗进。人家还可以有点火气抗震，他连抗震的能力都没有，
一点火都没有。
对，所以他保持加减嘛。
加减的朋友是不是情绪也比较低落一点？
不一定是情绪低落，他可能是身体没气没力，
就是没有精神，常常觉得
没力。
对。那么这样的朋友适合多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补充？
一般来说中医就会说要健脾嘛，健脾啊，开胃啊，就是说刺激你的身体的胃口啊。对，那如果说对你如果说胃口很好，那很容易消化吸收，吃什么都可以消化，那你身体就会慢慢就康复。但是你老是没胃口，或者吃什么都不行，或者说吃了以后拉肚子，吃了以后身体还是没吸收，那这个要去再加强一下那个健脾的一些功能。那其实中药里面有很多健脾的，但是我就不赞成说用中药去刺激那个甲状腺，而是尽量用中药去调理那个脾胃。
调理脾胃啊，那我们调理脾胃的话呢，这方面的中药你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认识一下？
比如说补脾的一些四君子类的东西，
四君子汤吗？
对，四君子汤啊，或者说黄芪汤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说煮黄芪水啊，或者说有的人会用什么党参啊煮什么东西啊，那这些都是很多健脾的，比如说云莲啊、白术啊，这些都是可以祛湿啊、健脾啊。 那还有一些刺激消化的一些胃口的中药都可以去跟进一下。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懂，你要去看中医说我想调理脾胃，你不要给他说我想调理甲状腺，他在这个 把方向把他引到错误的方向去。
哦，所以其实虽然是我甲状腺出现了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我需要从中医这方面调理的话呢，是应该是从脾胃的调理来入手。
你去看中医，你要讲你的饮食方面的问题，你的消化系的问题，你不要去跟他讲说哎呀我用中药的西药想来治疗甲状腺，想治疗甲减或者治疗甲亢，这个你就把方向把它搞错掉。
嗯，反而是调理脾胃。其实当脾胃调理好了的时候呢，这个甲减的情况自然就会出现。
对，甲减或者甲亢其实都是要调理脾胃来解决嘛。
这个可不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我去看中医啊，我跟中医说对不起我现在发烧，你能不能帮我调理一下。其实发烧只是一个表征。
对呀、
啊。但是呢，
你不要说我想退烧啊。
可能其实是因为我比如说喉咙发炎呢、啊、或者某一些的器官出现了一些炎症而引起的，反而是应该是针对那一个的问题，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来看医生，而不是说这一些表征的问题。
对，一般来说我们很自然，就是说我们想解决一些症状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发烧，那你给我开退烧药。
嗯，
我现在拉肚子，你帮我止拉。那其实这个都是只是解决症状的问题，
是，
但是你那个对那病是可能是没有帮助，或者说反而有伤害，就是说你甲状腺亢进。你去服药使它变成甲减，那这个其实呢，这是一种双重的伤害。
嗯，所以反而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呢，是由于脾胃的问题以及我们新陈代谢
的问
题出现了毛病。那么这个时候呢，看中医你要做的是调理脾胃啊。那么透过呢，比如说四君子汤、黄芪、党参啊、白术以及云苓这一些的药物，当然更好的呢，就是身边如果是有专业的中医的话，那么你请中医帮助你
调理
你的身体，调理脾胃。那么这样呢，就从一个正确的方法入手，从一个正确的角度呢，能够去了解我们的疾病，改变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呢，听众朋友在许医师的这个分析当中呢，你就能够了解到这方面的关键了啊。那另外呢，刚才许医师就讲到说，这个甲状腺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或者说身体的这一个
功能
出现问题。所以有一位听众朋友呢，6529的听众朋友，他就说他呢其实从9年前就已经查出来啊，自己呢有这个系统性的红斑狼疮以及甲减。她是女性、现在呢怀孕3个月就自然流产，所以呢医生说病情不稳定，不能够再怀孕了暂时。所以这种情况可能造成她也是很大的困扰，特别容易感冒发烧。那么这个跟他的甲减情况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吗？
这其实红斑性狼疮跟甲减其实都是，这看他的身体情况，就是他都是比较偏寒凉的情况。
红斑狼疮是不是本身好像就不建议他们怀孕这样的病人？
对，其实这对小孩没有好处，对他身体没有好处，因为他身体处于一种比较寒凉的状况，就是说他身体的机能还偏低的，所有的机能都偏低。
那么从您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对于这位朋友会不会也有一些的建议，能够帮助他面对他现在的疾病以及认识他的身体状况？
对呢，首先他现在一定不要怀孕了，对不对？他根本身体还没有搞好。那再一个就是说他经常会喉咙发炎啊，经常会咳啊，经常会发烧，那说不说他身体是很多问题很难解决。那所以发烧其实是身体想解决问题的表现嘛。对对，那你喉咙发炎其实也是身体想解决问题的表现。那这个就是他身体比较寒凉比较低下的情况，身体想用它发炎来解决问题，那你要去帮助身体强壮起来，它就可以消炎，那也不是用药物去消炎。
所以就是从身体的根本方面慢慢的去调理，而不要急于呢去面对要不要怀孕这个困扰啊。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按照你身体现在的状况，许医师也给予呢跟你之前的医生相同的一个答案，希望你呢能够慢慢的把身体调理好，然后呢再去想一想呢是不是要做妈妈这一个问题了。
他如果说想继续跟进他的问题，他要把他详细的 饮食习惯，特别是他吃什么东西的饮食，提供给我们参考。
嗯，好的。那么6529的听众朋友，你听到许医师的这一个关心了啊，欢迎你呢把你的具体情况呢发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跟进。好，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甲减的问题呢暂时就谈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你透过我们的手机短信向我们来询问。
你总是说很忙很忙，受伤的是一桩接一桩，委员心中那个梦想，时常把自己身体遗忘。你总是说不忙不忙，以后时间它还有很长，直到一天躺在病床，才后悔没有提前的保养。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粗茶淡饭又何妨，幸福不是有多少钱在银行，是别人走了你还在晒太阳。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赢了世界又怎样，快乐不是人前有多么风光，是身体被耳旁翅膀马翔。不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它就像纸一般，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视而不见，没有它什么都是云烟。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喂，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热线1322-9966。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记得了，打电话给许医师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早上。
嗯，
那么这个月呢，
下个星期二。
就是了，18号就是了。
嗯，下个星期二18号早上10点到11点半钟，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准时拨通，许医师就在这边守候着电话了。
最好呢，打电话之前先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把你的个人情况，比方你的年纪啊，男的还是女的，有什么病或者吃什么药，你的饮食习惯等等这些资料呢，详细告诉我们，我们就让你排队啊，等候这个电话跟你连线。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信息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